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修法是非常好的，对末法时代来讲，遣除委员，内外密三方面的委员，作为修行人来讲，作为就作为解脱道的我们这些师兄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步。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继续讨论，我先把思考题给 share 一下啊，我们根据思考题来把这个前面三课的内容呢好好的回顾一下。好，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讨论一下第一题吧，如何从茶壶与不同形状的杯子的关系去理解所有佛菩萨是佛陀的化现。这个题目是在我们的就是七句上师瑜伽的这课的法本里面有啊。那么有没有啊，我们就现在开始思考讨论了啊。我们禅修班的风格还是挺轻松的啊，大家如果啊事先复习过课文啦，有想法的或者有自己的见解的就可以抢答。有没有师兄想要提前的先来分享一下这一题？这一题题目还挺有意思的啊。所有佛菩萨是佛陀的化现，因为我们有知道，我们平时会经常的会以前啊，会有拜观音啊，拜地藏王菩萨呀，拜文殊菩萨。那怎么理解这些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佛陀的化现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没有啊，
我来说一下吧。也
好，
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了，但是隐约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你佛陀的化身呢，就是他会根据众生的根据众生的根基来用不同的方法去度化众生，所以说他的化身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就像是茶壶里的水倒到不同的杯子里呢，那么它这个水就是有不同的形状，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形状的杯子，那么这里的水它都是一样的水，也就是说不管佛陀的化身是什么，那么它都是佛陀，都是为了度化众生而说显现的化身，那么这些化身里面都具有那个佛陀的佛性，他也都是在弘扬佛法，那么就是说他就是和他那个具体的那种具体的那种那个世俗的众生那个凡夫所看到的那个化身的实际的形象没有什么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是说那些关系就影响了这个佛陀的他的那个佛，影响了他所宣讲的那个佛法的那个正确性，就是不管他什么样的化身，那么他都是具有这个根本的佛性，他宣传的是佛法，也是为了度化众生。
好，好，圆护师兄有补充的是吗？
对，那我可能都已经忘了，然后我把书里面的东西找到了，我就把这些都念一下好不好？
我们提示一下啊，在法本的第288页这边。
对，是，那还需要念吗？我只好找到了。
没有，可以给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 PPT 里面没
有过，忘掉了这个。就是说他说无论是金刚萨埵、文殊菩萨还是观世音菩萨，他们的境界与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都不可能超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慈悲、境界、力量与加持等等都已经是最高境界，不可能再超越。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化现这么多的佛菩萨形象，都是为了度化不同根基众生的方便视线，就像茶水在茶壶里的时候都没有差别，一味一体，倒在十个不同的茶杯里就变成不一样的形状，这是茶杯的区别，而不是茶水本身的区别。包括贤劫千佛在法界当中都是一体的， 只是度化众生的时候显现不一样而已。当我们是凡夫的时候，有眼识、耳识、鼻识等五识，当我们成佛以后，这些不清净的五识会显现为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等本尊。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话里面可能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说，佛性是都一样的，茶水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倒在那个茶杯里面的每个茶杯是不一样的。就是呢，佛陀呢就是为了方便显现，他是为了不同的众生的根基，他显现出不一样的度化。就说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人得什么度，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佛陀他就会以什么样的境界或者说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你。
嗯，
是吧？
对，没错。然后下面一段也可以给大家读一下。接下来这其实是就是在解释了，
进一步解释是
各位菩萨的分工不同。
所有佛菩萨的功德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不同的佛菩萨有不同的分工。用世间人的话来说，就是文殊菩萨在做智慧方面的工作，观世音菩萨在做大慈大悲方面的工作，地藏王菩萨就是在做愿力方面的工作，莲花生大师的工作就是加持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并帮助他们遣除内在和外在的障碍。哦，对，这个就分得比较详细。
对对，这个就进一步的说明啊，那这几位菩萨的分工不同，但是呢，作为本质如来藏来讲，都是一个，在法界当中的本性都是一体的，是一位一体。当然其中啊，上次也举过一个例子，是金刚萨埵，对吧？再帮助我们理解一下，金刚萨埵其实也可以说实际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现。他们的功德是可以说等同于释迦牟尼佛，但是不可能超越。好，这个就是这一课里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法义的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没有入禅修班和入了禅修班之后，在法义理解上的一些进步，对吧？因为可以说我们在现在去思考一下其他的好多的一些佛教徒吧，占绝大多数数量的佛教徒，他们好多呢，很多可能都是一些形式上面的佛教徒，在一些殊胜日啊，会去拜佛啊，会去供香啊。或者是去供斋啊这些，那他们呢？他们的理解对佛菩萨的理解呢，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是分裂的，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做什么的？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是分开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学了这一课啊，进了禅修班以后学了这一课，那么就会理解到这些所有的菩萨在本性来讲，在本质如来藏来讲，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各位只是这个是就是因为方便，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我们众生而把这些这些菩萨们有不同的分工而已。是为了度化不同根基的众生的一个方便示现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理解啊。然后我记得在我看了那个索达吉堪布在开示莲师七句的莲师金刚七句的一些开示里面呢，他也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观那个唐卡的时候，里面会有莲师和他周围的一些眷属，对吧？他周围的眷属有本尊啊，有空行啊，空行母本尊，或者还有护法。那这个怎么理解莲师跟他周围的这些空行或者是眷属的关系？那么索达吉堪布在开始里面来讲说，其实本尊跟眷属他们也是一体的，他们在本质的法性上面来讲也是一体的，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分裂开来看，不能以为说眷属的境界功德就会低于莲师，其实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合在一起是等同的。堪布举了一个例子，就举了一个太阳和太阳那些辐射的热量的例子。如果说莲师是太阳的话，那他的眷属就可以比喻为那些辐射的光热，就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不能割裂开来看。这个跟大家 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这是我看的那个《金刚器具》之后得出的一些，就说得到的一些法义的正确的理解吧。同时也希望我们师兄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索达吉堪布的关于金刚器具的一些开示，真的对大家提高信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二题啊，请大家就莲师上师瑜伽的具体修法提出任何疑问。大家在修了一个月之后啊，有什么疑问没有？这个估计应该好多师兄都会有自己的，每个人会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体会，是吧？那我就点名好不好？大家都简短的，或者是谈一谈啊。那先请 Austin 师兄来谈一下好吗？
喂，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就是好像声音稍微小了一点点，我尽量把我这边的音量再调大一点。
好一点吗？
好一点。
哦。疑问跟那个元道师兄类似的吧，就走神的。
哦，走神。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念过几万遍吧，四五万遍莲师器具。
四五万遍器具。
器具还是啊，没我忘了，待会我要去查一下。但是就是我念过一段时间，所以我比较啊，那个时候更散乱，那个都没上桌。唯一的好处就可能嘴皮子练得比较利索，速度可以相对保持比较快的。但是呢，这个坐上散乱的时间，如果元道师兄说他是半小时，我可能比他还多一点吧。如果按一个小时里面，但是那个夜没有一个小时，那可能差不多，我可能比他少一点。但是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如果这一圈我非常专注啊，我就看着莲师的像，然后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乎没有，我会念得非常的快，而且感觉这么快就念完。但是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今天刚才那个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来了啊？我才念了一圈的一半都不到啊，我觉得是不是算错了？是不是这个走向或者什么刚才那个计数计错了之类的？就这个感觉非常深刻。就是如果你专注的话，好快，一会儿就念完了。但时间可能是差不多，但是你的感受完全不同。其他的我还没有太多的这个疑问啊，或者质疑。我也没有像元道师兄那么强烈的那个信心啊，或者说那个那么深切的感受。但是我听了他的那个他刚才的那段录音，我感觉还是很有启发啊。但是呢我还没有他那么好的福报，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啊，也没有做过什么梦啊之类的。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我相信过段时间会更好吧。我真的就只有这么的感受，没太多的疑问。
挺好的，挺好的。毕竟我们才刚刚念了一个月嘛，对吧？元道师兄他分享的时候他已经全念完了，所以这个有那些时间的积累呢，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但有些感受方面啊，奥斯汀师兄分享的说，如果是专注的话，那就会念得快。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经验分享，对吧？走神的话，大家都走神。作为我们刚刚开始修，作为把这个作为第一个修法来修的话，作为我们凡夫刚刚入门的初学者来讲，那个走神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就是啊，需要有一个正知正念，就是说呢，正知就是知道我们是要念这些心咒和器具。然后正念呢，就是去在旁边的去监视一下，看如果走神了，想其他东西了，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就把它拉回来，再继续念。 那走深了再拉回来，就不断的拉的这样的过程啊。这是我们需要在修的时候呢，不断的去观察自己，去纠正自己的。好，那么我们再请几位师兄来分享一下啊。那请接下来就请 Emily 师兄来分享一下吧。哎，我们
好的，那个、
嗯、
谢谢文帝师兄。那个念七句和心咒有一个月吧，但这我就特别不巧，就是每一次很关键的时候的话呢，我有一些关键东西没听到，所以这一个月自己念的还也确实有一些疑问，所以也正好在这边想请教一下。那个上座的时候是不是不？因为我看其他地方好像上座还要修什么其他什么土什么吸那个呼气啊什么，这个我们没有是吧？就直接上座，直接就是念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一段，然后直接就观想就好了，没有前面的准备，有需要前面的准备吗？
目前还没有，关于平息法是吧？嗯，
啊、对对，还不用哈，直接就 OK，
对，
好，
对。这个东西比较新，所以希望师兄们先把仪轨先熟悉了、接下来我们看情况啊。
OK， 好。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呢，就是那个观，就是盯着莲师像看的时候，我会看很久很久很久，看了就走神儿、我就没有念，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我们那个观想要大概要花到多少时间去把它盯着看的观想，而是后来我好像听着你说是应该就是说。观想就是在就是边念的时候边盯着看是吧？我是一开始一拼命盯着看，看完之后然后闭着眼睛在那念，这样是不是这个一开始我这个时间就花了很多？我做一次如果要念完600遍的话，我要2-3个小时才能念完。
哦，对，这个也是一方面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一开始在念的时候呢，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我也是先盯着看，看很久，希望能够先看熟了。然后才会像上师说的，然后你才会清晰的浮现莲师的这样一个细节也挺清楚的这样一个像。但是后来呢，我发觉可以一开始可以把这个时间尽量减少，你盯着看的时间呢可以减少，然而在后面在不断在随力念诵念七句和念心咒的时候就不断看，这时候呢是盯着看。
OK， 对啊，后来我就那样，因为我就后来发现，因为在原来在家里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可以一天2-3个小时没关系，但一回来这边之后就没那个时间了，就反而发现就是这个，我就完不成，我根本完不成一天600遍，根本完不成，一天也就100遍、200遍最多了，就这样的，就是变得就是我想，哎呀，这样的话我半年不可能完成10万呀。OK， 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到现在盯了一个月，我还是想关不出来。
这也很正常。那么，哎，我们在群里面也有发了关于莲师的服饰的一些含义。
对，
莲师的这个像其中包括了好多他的手啊，他的手、右手金刚杵啊，左手拖把瓶啊，还有他的服饰啊、帽子啊，种种方面其实堆积起来了这样莲师的一个像。如果呢，能够好好的在事先先去好好的读一下莲师服饰的那些含义，其实在你在修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印象会深刻。哦，衣服是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表示什么意思？然后手上那个拖把瓶是表示什么？那个其他帽子代表什么？先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像，这个有助于理解跟观想。然后呢，一个月其实问题也不大，我们也是碰到这个事情，大家都一样，就是你关了一个月，当然你。如果闭起眼睛在想的话，可能还是挺模糊的。这个呢，就是要靠时间积累了。这个都不用太那个沮丧。
沮丧的谈不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不，我因为我对画画的那个能力本来比较差，我这方面的能力可能我知道我画画我而且我最熟悉的人，我闭上眼睛我都不太想得出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来。所以这个我不认识人脸的，我在外面如果见到谁不认识的话很正常，我记不住人的脸，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有点那个也有点那个没关系，但是念吧，念继续坚持就好了。 反正就是我还没有太多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感受吧。反正，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晚上，如果一天晚上到比较晚的时候念的时候，哇，那个困的呀，就根本就那个念珠一个小时都可能动不了一圈儿。就会乏的就不行，所以就所以就不能我发现就不能到晚上，我就得早念，要不然到晚上一念的话，我就一小时在那一圈都念不完，这念珠就不动在那。
对、这个要找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对，
找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是，行，没事，我再坚持。
好的，
好，请其他师兄分享。
好的，谢谢艾米丽师兄、云凯师兄的分享啊！确实有些师兄的个人的长处不一样，有些人真的是不一定认脸，对吧？认本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超过外观方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认数字啊，或者认规律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啊，时间会积累很多东西。好，我们再请其他师兄，请 Jackie 师兄谈一下好吗？我们五班修七句的人还是挺多的啊，对不起。
大家好，
请 Jackie 师兄。
啊，其实我呢也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念这个金刚七句呢，我记得我有时也说过，就是我看着这个莲师的像呢，是生不出一点欢喜的心理。我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呢，就每次在那个最开始的这个观修环节呢，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做得非常非常短，然后就好像就把那个七支供那个观想完了之后，把七支供念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念的时候，我就喜欢闭着眼睛去念了，我就不愿意看着，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如果说像这个自己。总是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欢喜的心理去观想，是不是就应该干脆放弃这个观想，就不要去观了？
是指观想哪一部分？前面的是吗？七支供在前面二那个。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是一样，就是我就整个过程中我就是就不愿意说观想，就觉得好像观想就没有欢喜心，就喜欢就念的时候念这个七句的时候呢。就好像念阿弥陀佛一样，就是我就自己只是自己耳朵听着自己的佛号，就是有自己的耳朵就听着这个金刚七句的声音，就没有做别的，没有观的这个步骤。
OK， 这个
反而觉得这样呢，我反而觉得让自己能够更加平静一点。那观呢，我就会觉得心里更乱。
OK， 就是你要去想那些形象的话。跟着仪轨去想那些形象的话，或者内容顶礼啊，这个请佛出世啊，这些内容观想这些内容的话，你反而会觉得不是。
这些东西我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会观想一遍。那这个观想这一遍完了之后，开始念的时候呢，我就会闭着眼睛了。
念的时候还是要睁着眼睛。这个呢，也是在我在上次也提醒过一次。因为闭着眼睛，这个也是我那个时候念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所在，还是需要睁着眼睛。有时候你可能会一开始会觉得，我闭着眼睛会比较专注一点，你干扰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为了我们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念的时候还是要睁着眼睛看唐卡，专注元
素。那个观想的用处到底在哪里呢？
观想的用处，好多修密法的话，观想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方面你如果欢喜心比较少的话呢，可能症结所在还是对莲师的功德了解的不够多。关于莲师的一个传记，之前呢我们在群里面也分享过，师兄是不是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看过前面几章、
这个、
就觉得讲的像神话故事一样。
有些当然有些师兄看神话故事会觉得就升起很大信心，说啊原来这样，莲师的功德，莲师降临之后，然后会有说服五百位外道怎么样好多事情。当然这个当然每个人的信心程度不一样，对吧？有些可能会觉得还是持一点怀疑态度，有些师兄一下子就觉得啊好欢喜，这个好开心这种。这个也没关系。那么然后就是我说我也提到过，索达基堪布有一个开示， 对个人的学习的途径不一样，有些人是喜欢看看文字，有些呢可能喜欢听上师讲课。那么首达吉堪布在讲课，他讲的那个八课里面呢，其实也讲得非常好。嗯，这个师兄的话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真的是一些辅助的材料，帮助去修这样一个修法的。观想的话呢，观想应该是你说师兄讲。
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就是观想不适合，不就对我来说就是不合适呢？就是不是应该就并不是，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照着这么一条路走下去都会有效，是不是有些人就会照这条路走下去就会效果不那么大呢？应该换一条路去走呢？
目前好像还没有第二条路。作为修这个莲师七句的话，我们目前基本上还是按照仪轨来，还是按照仪轨来，对吧？那么，这个可以稍稍的，就是把自己的心作为开放一点，不需要太。也不能说抵触，也不能说防卫，对吧？也不能说保护，但是呢，就稍微的放松一点，不用去着急一下判断，说我对这个好像没有欢喜心，怎么样？先念，因为真的，如果对莲师的功德，如果是了解的比较多，说实话，我自己可能也了解的不够多啊，因为还是从上师的那些那个法本当中也好，然后你看藏传佛教的好多修行人，他们的成就来讲，他们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相当于第二佛，莲师的修法，或者是就说没有莲师的话，就没有藏传佛教，更没有密法的弘扬。所以从藏传佛教来讲，你看现在也是一个广弘期，对吧？出现了涌现了这么多的，之前也有现在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有修有证的那些高僧大德来讲，那莲师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可以还是渐渐的从这方面多来理解，多看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从而引申出来说啊，这些跟莲师的功德是分不开的啊，多了解一下。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信心这方面的话，我想应该可能会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对阿弥陀佛更有信心，对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大家就念阿弥陀佛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去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欢喜心的这种方式来去念这个金刚七句来观想？要起来，我觉得好像就是念阿弥陀佛，我就觉得更加就欢喜心要多很多。
上师法本里面也是有谈到阿弥陀佛，你看他说在莲花生大师上面，他的头顶上其实是有一个阿弥陀佛的像的，证明在法界来讲，他那个莲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化现，这两者也是无二无别的，只是显现上不同。作为法性本质如来藏来讲，这两位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的话，那么应该对莲花生大师也是可以抱有相同的信心。当然呢，我可以理解，因为怎么说呢，对藏传佛教可能接触的不多，对吧？本身的善根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阿弥陀佛这一块。那么其他师兄有什么建议没有？
王迪师兄，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可以，请讲云台师兄。
那个Jack 师兄，这个我其实挺能理解你的这个感受的，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十年我是修净土，也是念阿弥陀佛。那以前的话呢，都是看阿弥陀佛的像，看观世音的菩萨的像，非常欢喜。因为这些像的话呢，都是那个寂静像，就是显出来是寂静像。那我们普通人看的话呢，都会就是会很就是慈眉善目嘛，都很生欢喜心。那莲师像的话呢，它其实是它是显示很多地方显出是愤怒像。那个愤怒像的话呢，我们一般人看的来说的话呢，通常不会很欢喜，就是一开始看的话不会很欢喜。但是呢，就是说。 我也是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早期的时候我去那些寺院，去藏传佛教那个寺院看到那些像的时候，我心里都不生欢喜心的，我都觉得哎呀怎么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后来也是这种因缘来到，就是说这个接触了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慈圣罗珠堪布这个因缘哈，可能以这种缘分我才就进到这个咱们这个密宗，以前从来没想过会跟这个有缘，我觉得我就是修净土的，一进门就是接触是净土。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咱们上师的这个因缘的话呢，我开始接触这个密宗。那我自己来就给自己定位的话呢，也没觉得我说我能够修的什么大圆满、大正德正悟啊什么，我都没有这个奢望。我就觉得是，那么因为上师说要修出离心，要修菩提心，需要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我就冲着这个来的。然后我说我最后还要去念佛，这是我的那个初衷哈。Anyway， 到现在其实我还是会觉得念佛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后我可能还是要求生往生极乐世界，是我最终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归宿哈。这是我自己现在不敢说以后，只是现在怎么还这么认为。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就慢慢的觉得哈，就是说包括修这个莲师七句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现在我也记不住嘛，其实还是有一个可能潜意识的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的没有那么强的欢喜心。但是现在的话看顺了之后的话也好很多了，就看顺了之后也好很多。那我的话呢，因为正是因为对莲师这个一开始没有太多的这个欢喜心，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莲师，包括索达基堪布的那个八讲，我都听过。然后也就是刚才王迪先生说的，就是要加强，就是莲师的这个功德，就是了解这个莲师的功德之后，然后升起这个信心，也是通过要了解这些事迹之后，才能慢慢升起这些信心来的。还有呢，就是说。我记得那个咱们上师呢在开示里面就说过嘛，就说就是阿弥陀就所有的佛陀，他就说释迦牟尼佛他是最高最圆满这个境界了，所有的佛陀其实境界跟他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不同的，就说在做不同的工作，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有解释，就是做不同的工作的时候，每个人的就是划线出来的这块是不同的。那么莲师的话呢，他就是来遣除我们修行的违缘，在这一块来说就特别特别有效的。那我就会我觉得是我因为我觉得自己业障是很重的，我也特别希望我修行能够顺利，那我就会有真的是有希望那个这么就说能够，因为就是念这个莲师祈祷莲师，然后念莲师心咒来遣除我的违缘，这个是我目前我就是我非常愿意来修这个的话，我就是因为听得上师，我因为我相信上师，就是上师说的我都相信，这是我的这个信心。因为他说了这个的话呢，我相信，所以我愿意来继续。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太多的心得或者太多的欢喜心，也没有修出来哈，但是我相信我坚持下去，因为我相信我对上师有信心，所以我相信上师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愿意来就是继续来坚持来这样来按照上师说的这个观修的这个方法来观，然后来真诚的那个祈祷。慢慢的话呢，会可能到也希望我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的再跟大家报告哈，但目前的状态我没有，我也不能说妄语，但是我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坚持来修这个。我不知道对 Jackie 师兄有没有一点点这种就说我的一些心得的这些分享吧，好吗？好，谢谢。
但其实那个就是他遣除违缘哈，这个遣除违缘之后呢，就是让你能够更加用心的去修学净土。
对，
那如果现在这个状态的话，那既然现在对净土已经很有信心了，很愿意去学净土，那为什么还要来去用这个莲师？
没有，对我来说还没有，因为我对净土来说，我可能没有，因为我觉得净土法门是就是什么易修难信之法。我检查我自己的话，我不是深信切愿，虽然念佛有欢喜心，但我不是深信切愿，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是需要还要再加强修这个加行来，就是要让我自己真正做到深信切愿。我就其实做所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为了这四个字深信切愿，我不是只是修欢喜心，念佛是很欢喜啊，我念得很感动，我念得很舒服呀，可是没有深信切愿 临终我没有把握。
深信切愿，师兄是指对那个往生的话，愿力还不是很强。对，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
对，不是真信切愿。我知道我自己，我不敢说别人，我知道我自己，我只能说我自己还做不到深信切愿。所以我做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是为了这四个字，因为念佛很简单。念每天念都是其实都也可以那个，但是我那个真深信切愿，我知道我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对往生没有把握。我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嗯嗯嗯，好的
好的，谢谢
啊。好，这是我个人的哈，只是一个分享而已。
好，也非常好啊。那云台师兄是分享了他通过对上师的信心，然后呢再连接到对莲师的信心，是这样一个思路来这样念啊修这个上师瑜伽。另外呢也谈到了我们在学的话，学那个藏传佛教，学密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走的是这个三主要道，是从出离心开始，然后修菩提心，然后最后证悟空性。哪怕你能够修出一个真实无伪的菩提心的话，那往生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好的，那么畅所欲言啊，每个人我都挺欢喜听到师兄们有各自的不同的一些体验。然后
打断。
行，那元池师兄请讲。
我在这个观想这个莲师像的时候，主要是我也主要是目的就是说那个，因为他这个在铲除委员上特别有效嘛，所以我就在观想的时候老是感觉到他的那个愤怒的那一面，就是说他这个很愤怒很厉害，就是不可以很大的力量去铲除一切的委员。那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中叶是感觉不到他的那个慈悲的一面，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让人望上去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有畏惧感，很有那个就是很厉害，就是像是看到一个很怎么说呢，就
降魔的形象。
就像是一个那种就像那个小时候小学生看到老师一样，就是觉得这个老师就是很畏敬畏他吧，
敬畏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多。而且就是跟 Jackie 师兄说的一样，就是感觉不到一些什么亲和感，这种感觉不像是那个观音菩萨啊，什么那个阿弥陀佛那样让人感觉就是很舒服那种。
好，
就是这个在就是在修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就这样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这个阶段就这样子。
不用太担心，以后都会越来越好，以后都会越来越好。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修的时候呢，我们二班师兄啊跟一班师兄一起聚了个会，一起吃了顿饭。然后呢有师兄就是在，因为有些师兄是在藏地一些寺庙呢去游历过，去拜过，然后拿了一个手机说我这个洞里面呢是有莲师，有看得出莲师像的，就拿给我们看。然后呢就这个洞的石壁上面作为我来讲，我是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完全看不出，就还挺那个什么，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那个对藏传佛教是那时候一无所知啊，很惭愧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学着那个老师兄的样子，把他的手机往额头上面顶一顶，就好像做一个顶礼。那顶完礼以后，我觉得我在看的话，我稍稍能够看出一点来了这个是那天我觉得感受稍微有点比较有一些感触的地方。第一个，你是需要保持一个恭敬心，这个是很有作用的。然后呢就是我在具体修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修第一次，我是念得很慢，而且我开始的有一点晚。我第一次修完以后，晚上我自己也是做了一个梦，我觉得那个是宵夜的梦，这是一方面啊。去做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主要是做的我被杀死了。我偶尔我会做一些被杀死的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宵夜障。然后呢，就是身体上面没有像元道师兄那么厉害，他能够双盘到50-60分钟。至少能够在20-30分钟的时候保持非常舒服的姿态。 啊，那是我在修到后来中后期的时候可以双盘上了，以前是无论如何盘不上的，就觉得那个脚是很疼的，无论如何掰不过来，无论如何掰不过来，觉得不行的那种。但是后来在其中某一天，我就心里一动，觉得要试一试。然后那次试的时候，我就掰上去了，然后时间还挺长的。当然，这个不是作为主要的衡量条件啊。大家，各位师兄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如果修的话，好好的修，认真的修，会得到益处，会从中得到收益的，这是应该是肯定的。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双盘，只有双盘才能证悟，那不是这样说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修。所谓浅出委员呢，其实也就是说内外密啊，有时候如果这个先修，先花半年修莲师七句和金刚七句和莲师心咒，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智慧的安排。因为大家有时候如果可以看一下我我们一些师兄的经验来讲，如果没有好好的圆满的话，在接下来的修四加行，你还真的就是会发生很多事情，会发现会发生周边种种的障碍，心理上面的障碍，家庭上的障碍，或者其他的工作方面的亲人怎么样了，或者是工作调动啦，家里出现什么事情啦，你就种种障碍让你没办法修下去。然而能够好好的完成双圆满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这方面的障碍会少一点，能够好好的在修行路上会走得稍微顺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要不最后再请一位师兄再谈一下吧，再请一位师兄谈一下修上师瑜伽有些什么疑问呢？我看一下啊，
师兄，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元一师兄，
正好讲讲，就是我们讲修上师瑜伽是上座修啊，上座修这个定义是指的是，在佛堂是指所有的仪轨都完成呢，还是说？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
应该是说固定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修。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要求说一定要毗卢七法，但是呢，这个整个仪轨呢是要坐下来，打坐、盘腿，我们说散盘、单盘都可以，然后就按照仪轨一样下来，到其中的念诵，所有的念诵到最后回向全部完成，都是在一个地方。坐下来打坐修，
地方是可以变的，但只要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做完全套的仪轨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地方是可以变的，有佛堂也可以，或者其他的办公室啊，你自己也可以。
我刚才想问的就好，那正好，那我问你，顺带就分享一下刚刚那个，就是 Jack 师兄讲这个，莲师的这个像的观想嘛，因为。也有意思，是因为我以前只有一张单张的莲师像，就是不是师兄后来给我寄了一张这个标准的莲师像啊，这两个像的莲师相貌不太一样，那张相貌呢，可能就是从怎么说呢，一般长大像可能显得更慈祥一些。这张师兄寄过来这张像呢，刚开始我在看的时候也是看的有一点不是特别习惯啊，抱歉讲。但是后来，因为我记得杰克逊当时很早之前就提到过这个莲师像，好像看的不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慈祥哦。然后我心里怀着这个想法，但是呢，最开始观修的时候，确实我是一直前面最前面几天呢，我还是就是看佛像，就是在念莲师七句之前盯佛像盯时间稍微长一点啊。但是看多之后，我发现我可能专注一块莲师的眼睛吧，这个眼睛看多了之后就觉得，这眼睛很慈爱啊，很慈爱啊，就是对，最开始的感觉也跟这个师兄有点像，但看多就觉得，这个眼睛，它其实里面放的这个光，它要就是莲师对众生所要做这个事情，就反正就有感觉，其实还是越来越慈爱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自己对，因为以前有一点打坐的基础，可能就是上坐稍微容易一些啊，相对比较简单。 专注，我最开始刚才也讲，就是可能跟莲池相最开始跟的时间长点，后来呢，我也是就是把莲池相主要放在莲池七句和这个念诵心咒的这个过程中，我有点就变化，不停的是一边盯盯了相之后，然后就大概的稍微的闭上眼睛去努力去恢复这个相，然后忘看不清想不清楚了，再来盯。这个我想这个方法呢，其实有点就是让有的师兄在谈到是在读咒或者诵经的时候，你读咒或读七句的时候，这个思维会在跑嘛。那其实盯相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让你的这个怎么样聚精会神嘛，让你那个把心收回来，心系一处，不要那个跑掉，应该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师兄刚刚就也是分享是说，对密法和就密法中这些这些像塑像啊佛像的这些就是跟汉传佛教有很大不同。我是大概在三年，我大概学密法不是学，应该是密藏传佛教应该有两年，估计有两年三年时间。在那之前我可能跟这个师兄也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这个藏传佛教离我好遥远啊，那个三年前看到藏传佛教的佛像的时候都觉得这个离我太远了，而且非常陌生。但我是觉得可能还是要耐心一点，当你学多一些法义的时候，当你明白藏传佛教的道理的时候，你就慢慢明白为什么他要有就是塑造这样的像出来。就比如说这个莲池的愤怒像，就是学了法义学多的时候就明白，我们在调柔众生，就是诸佛菩萨调众生的时候，仅有慈爱也不是不够的。有时候显出一些愤怒像，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调伏众生。目的不是为了要吓唬或者是恐吓，而是说对有些顽愚不化的人，他用这种方法先调伏，然后再来用其他的方法。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而已。这个我也是慢慢越来越有感受，也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种愤怒金刚。就比如说看护法，那你看藏传佛教的护法，他的都是显的是这个什么，有的是狮身人面，或者是手里拿着这个骷髅头啊这些的。那你看明白道理之后，就也就慢慢能够接受了，也不再看到也不觉得他那么恐怖了。好，分享这样一点。
好，好。谢谢袁一师兄，非常好啊。这个对，确实一个是呢，袁一师兄从莲师相里面看出了慈爱，当然其实这个相来讲，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和，还是比较慈祥的啊。袁慈师兄有什么要补充一下的吗？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张莲师像是应该说是很标准的一张莲师比较慈爱的像了，不是愤怒像啊。他的整个眉间的表情是很慈爱的。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一般的师兄他们也是去选择这一张，不是说他们选择吧，上师给我们选这个也是考虑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体会和感受的。如果说是愤怒像的话呢，就是莲师下面的那个黑热嘎的，他的那个表情才叫愤怒像，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护法，他那个才叫做愤怒像。那么莲花生大师很明显他不是很愤怒的。我觉得师兄不习惯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信心呢，其实是会慢慢培养起来的。我看到那个Jackie 师兄也是很不错，他那个七句和心咒都已经9700多了，所以是应该是两个都在同时的念，也是奔着目标去的，所以坚持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就像刚才那个王迪师兄说的，莲花生大师他是诸佛菩萨的异化身，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那个阿弥陀佛的异化身。他其实本身是很慈悲的，他是好像观世音菩萨的羽化身。所以你想想他是观世音菩萨心间的内滴还是什么，对吧，化身出来的。所以他是 他是本体是很慈悲的，然后是我们都很念，大家信心很足的阿弥陀佛的异化身，所以他本身也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化现来的。但是他对，但是他因为是密法教主，所以他显示的是一个普通的，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瑜伽士的样子，那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这个信心的话真的会慢慢的建立起来。刚才云台师兄他建立信心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的确是我们大家可以去试着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慧灯禅修跟其他的就是学佛的这种修学的这种组织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其他的地方也许是修七聚连师，但是连师七聚，但是他的修的时间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对，而且这个在这里就是说，现在大家先跟莲花生大师认识一下啊，打个就像念七聚的时候，就像发电报打电话，反正就跟他老人家建立一个简单的联系。因为你最后就是在咱们的那个修学计划的五加行的上师瑜伽的话，那个的我们修上师瑜伽观想的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有更深切的对他的信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先认识一下，初步打一下招呼啊，大家就对活络一下，就是对刚才就是说，其实上师在讲那个茶壶与茶杯的这个茶壶的水与茶杯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就说得很清楚了。莲花生大师虽然他外貌上来说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佛菩萨，但是他还是那壶茶，它还是显现不同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就可能信心会更足一点啊。反正就是大家多看看莲花生大师的故事嘛，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当小说看也行。其实真的就是我记得之前那个袁叫什么袁坚师兄，对吧？圆觉师兄有给我们一个，就是，一息错家，佛母，就是其实是莲花生弟子最得意的，莲花生大师最得意的弟子，他亲自写的这个上师的传记。那里面讲的故事，你可以看一看，看看莲花生大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成就，怎么样的一种度化众生的方式，等等等等，慢慢的就有信心了。所以这也是个过程，这个
是那个有。二十几张的那本书吗？
他
说的，
他应该是他给的是一个论坛的连接，我记得。你有印象吗？
后面好像师兄又给了一次连接，第一个
对他
三星连接下面没有具体。
对，就是那
一个好多章节的一个。
对，但是那个因为他是好像也是一个仁波切翻译的，所以那个的可信度应该比较强，因为是佛，因为本身是成就者写的，然后又是应该是有一定境界的人翻译的，所以那个里面的内容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可能会对我们这种新的这种转变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左亚基看不上师的开示，其实看了也会有很大的冲击的。这个真的是因为莲花生大师他真不就不是普通的一个瑜伽师，这个我们容易就是有这种偏见，这很正常，因为的确跟我们平常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说的特别好，其实咱们落在心里啊，就把它去用就是具体的去看待莲花生大师。
对，这确实啊，谢谢，非常感谢圆慈师兄，
阿弥陀佛，谢谢，
谢谢。那个，随着我们的文思修的增长，我们应该是会更加的建立信心的，这个也不用太担心。首先呢，我们先放下一些对，就是分别念，放下比较重的分别念，说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个不是很欢喜，怎么样？先放松一下这些心态。先念先修，对吧？慢慢的等时间积累下来，把这整个完成了以后，我相信会有 会有转变的。嗯，那这个啊，这个传记的话，不知道师兄有没有收藏起来，我们可以再找一找，然后再去。
我到时候看一下，我应该可能有收藏哦。还有一个，其实大家的这个信心的不足啊，有可能也是一种委员的体现。只是他这种体已经出现了的话呢，那么你只要克服了，他就被消除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莲花生大师遣除的是我们内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见，我们自己的邪见，然后外面的一些不顺的这种缘。啊，他都会可以遣除的，所以他是有非常非常不共的加持力，而且他的就相当于他是佛菩萨的化现的话，他的专业就是专门帮我们遣除这些委员，所以这个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反正坚持修一定能有不一样的，一定有不同的感受的。还有刚才那个Jackie 师兄说修净土的问题，其实你就像 Emily 师兄说的，就是你无论你修不修净土也好，将来啊修净土也好，你修禅宗也好，修天台宗也好，等等等等，你基本的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你这些是要有的。但是这些呢，其实在那个汉地的很多修法上面，它并不是非常系统。嗯，它不是像咱们这个课程，就是告诉你你哪个这段时间修什么，怎么修，每个修法怎么修，然后到了一定时间你可能出离心怎么培养出来了，有验证的标准等等等等。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台阶式的这种修法，所以你现在用上师的方法来修，修到你到时候有了真正的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以后，上师也说那个时候你随便可以修别的宗派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入门了，真正的入了大乘之门了那个时候。
嗯
嗯，所以你没有菩提心之前，就是说我们是大乘佛教徒，只能说我们希望我们是大乘佛教徒，但其实还没有，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基础所有的宗派显宗密宗的宗基础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有自己特殊的方法，有上师自己的特殊的方法，那我们就跟着他的方法，然后慢慢修坚持，然后呢可能到时候有了一定的基础，哎，想去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会达到不一样的效果，毕竟基础扎实了嘛，对吧？我记得上师也是说过的。好，阿弥陀佛，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非常好。嗯，感谢元慈师兄啊。那么那个元觉师兄也把这个传记的链接放在 chat 里面了，大家也可以先点开来，然后到时候自己再收藏一遍。然后呢，我看 chat 里面 Jennifer 师兄问怎么请莲师堂卡念珠，那么念珠还是自己请，我们这个念珠是没有规定的，都可以的，自己请。然后呢，有时有机会的话，比如说上师过来啊，明年上师过来，或者其他机缘的话，可以去拿去开一个光。那么莲师堂卡的话呢，我们目前就没有开光的莲师堂卡了，手上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可以提供师兄一个 PDF 文档师兄可以打印，自己去打印开，去打印一下，找那个照片打印，把它打印下来，然后放在自己的比如说佛台上面呢，先去观想，先去修起来，好吧，这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知道师兄在哪里，我这边的话我其实有两张，我有一张以前是师兄结缘给我的开过光，后面又给了我一张开过光的照片的，如果这个师兄要的话，我可以把我那个照片的送给他。
哦，那太好了。那个是都一样的吗？一模一样的莲师像吗？
这就是上次那个圆那个梁川给我的，就是那批，不是我们二班发的那批那个照片。
对
对，应该是对。我原来就是有老师兄给我送给我一张，我用原来那张就好了。
哦，
这个我可以送给他。
那你有多一张对不对？
对对对。
哦，太好了。嗯，
谢谢师兄，
好有缘啊。
看那个师兄在哪里，我看怎么给。
我在那个 New Station， 在那个飞鹅猫。
哦，好，那不远，那行，那等一下你私信我好了，我在。
加一加好友吧。
嗯，
加一加好友。
那个像是夏燕的像。
嗯，对，夏师兄啊，好的，我们在课后请两位师兄就联系一下啊。那非常好。嗯，
好，感恩师兄。
哎，没关系，感恩云坦师兄啊，好好有缘。嗯，缘分具足。好好修。好，那么时间不多，我们最后把这几道题迅速的来捋一下，好吧。嗯，那么什么是内心或者是意识的变化规律？ 这个在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没有幸福感这一课里面有这样一个啊，其实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法义的内容的话呢，在法本里面我看了一下，说的不是太多，而反而在 PPT 里面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么我看看哪位师兄还记得，这样吧，还是那个 Danny 师兄， Danny 师兄到那个时候啊，给我们回顾过是吧，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吧。
内心的规律呢，也就是意识变化的规律，它主要是有一个过程，它是从对一个欲望推着走的时候呢，我们先是有一个新鲜感，然后在新鲜感的之后呢，就会有满足感，然后在满足感之后呢，才会有幸福感。这个就是一个内心发展的这个规律。
对，所以幸福感是建立在满足
感，是建立在满足感之上的。
满足感
是建立在新鲜感之上的，所以我们最先有的是新鲜感，新鲜感之后呢，然后就有满足感。过了一段时间呢，满足了之后呢，你就会有幸福感，就是意识变化的一个自然规律。
对，当满足感消失了以后，就是不断的有物质的方面的刺激，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变得麻木了，是吧？这个时候心就会变得麻木，
再
不断的
刺激
的话呢，
就变成烦躁了。
烦躁了
的话，就是这种刺激从一开始能够通过新鲜感给你带来快乐，然后在新鲜感消失之后带来麻木的感觉，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然后再继续刺激的话，你就对它产生这种抵触情绪，感到烦躁、厌烦。这样就变成不幸福了，就是同样的刺激在不同的阶段，就是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这就是人的这个感官。
好，
感觉，
意识的变化啊，内心的这个规律。对，好，那么我们这题呢，其实还是比较就是这样一个层次的一个理解就可以了啊，新的一个变化，从新鲜感到满足感再到幸福感。这个一系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幸福感其实还是一个意识方面的一个感受，一个新的感受。所以上次也谈到这个新的感受有时候和物质是有关系的，有时候呢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好，那么这一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然后接下来一题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区别是什么，快乐就是幸福吗？好，我们请哪位师兄来分享一下，请下五师兄吧。幸福和快乐的区别，在上师的法本里面也好，在 PPT 里面也好，下五师兄学习了那一课之后有一些怎么样的见解，下五师兄方便吗？
幸福快乐
对，我记得好像
幸福不一定快乐，快乐不一定幸福。
这有点像那一句啊，幸福不一定是幸福，痛苦也不一定是痛苦的吧？
对对对，
幸福快乐，幸福不一定是快乐。
我忘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提示一下，这个主要是从这个物质范畴和那个非物质范畴来谈的。
觉得快乐是物质范畴。
我补充一下好吗？
好的。
那个我记得就是快乐的话呢，是由我们的那个就是五感官所产生的，就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它的刺激直接造成它是一种快乐。那么幸福的话呢，是意识，就是我们第六识的意识它所感受到的产生的这个感觉叫幸福，这是幸福和快乐那个区别。好，谢谢。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云台师兄看得挺仔细的，这个是在 PPT 回顾的时候呢，其中有一页是这样开示的啊。所以呢，幸福呢主要是第六识产生的，快乐呢主要是由五种感官来产生的，眼耳鼻舌身，你尝到的一些美妙的食物，你有快乐感；你耳朵里面听到了愉悦的声音音乐，你有快乐感；然后你闻到了那些 好的味道花香啊或怎么样啊，你会有快乐感。眼睛啊，看电影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东美景啊，你会有产生快乐感。快乐主要是五欲啊，五种感官所得到的一个感受。而幸福呢，是由第六意识产生的，所以呢，这个区别是在这里。
静坐中的快乐也有快乐。
嗯，什么中的快乐？
静坐的
静坐
啊，静坐的快乐。
对，
那个
快乐也应该是跟意识相关。
对对，
所以说不，这个区别不完全是这么绝对的去这样子划分。
你就是说，可能是静坐的快乐上升到了幸福的层次，这个的话，静坐禅修是吧？那就是禅修。那禅修的话呢，可能他最后达到的一个感受，他比较不是着重在五官方面了，而是着重在意识方面。如果你能够深入到意识方面。
那个是新的层面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你打坐过程中间，我打坐时间比较长。
嗯，
我当我见到那片蓝天的时候，那个快乐比一般的快乐要快乐多得多。
嗯，
那不是幸福，那真是快乐。但你某一天突然你脑海中出现一片蓝天，那片蓝天跟蓝天白云之间的那片蓝天是一模一样的话，那种快乐就是无言而喻。
可以了解一下师兄打坐的时候看到的蓝天，这个时候还是眼睛看到的呢，还是说是意识看到的？
你闭着眼睛也是看到的。
闭着眼睛看到的，嗯，
对，闭着眼睛都有，睁开眼睛、闭着眼睛都在那片蓝天，都在你前面，都在你头上。
嗯
嗯，所以这个定义，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绝对？从那个世俗地来讲，可以这么简单的区分快乐和幸福，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应该没问题。
嗯，到圣义地的话就全部都没有了。到圣义地的话，
圣义地的话应该
有
不同，
没有快乐，全部都是光明。
对，
对，好，挺好的啊。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你把它称之为快乐，这个它的那个愉悦感应该是在快乐还在之上。已经也不能单单用快乐来形容了哈。
对，应该是无以言喻的那种快乐。
嗯嗯嗯。那么
师兄们的深入思考。
对，还有一些实际的打坐感受是吧？嗯，修禅修啊。那么快乐就是幸福吗？那么肯定这个不能等同，对不对？因为从世俗地来讲也好啊，我们用我们的分别念来讲也好，快乐呢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一点的，幸福呢还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加工。嗯，大家同样穿衣服，你穿质量好的衣服跟穿名牌衣服，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是不一样的。嗯，他第六意识他会有加工啊。嗯，好吧，那么这一题呢我们也就先了解到这里，至少大家可以先，大家我们主要了解的就是幸福还是一个新的感受啊，第六意识作为心识来讲，心识的一个感受，心识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层面对吧，第六意识、第七、第八，那么现在目前我们讲到的还是这个分别识。嗯啊，那么这题呢我们就也就不深入啊，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可以。然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五题，佛陀告诉我们因缘产生了世间的一切，什么是痛苦的因和缘，怎样才能使我们在过去世造的业不成熟。因缘产生了世间的一切，什么是痛苦的因和缘，大家认为痛苦的因和缘是不是第一，首先认同因缘产生了世间的一切，然后呢大家觉得痛苦的因和缘是什么，怎样才能够使我们，就是后面一小题啊，怎么样能够出让我们过去是造的业不成熟。我们再请一位师兄来谈一谈。嗯，子山师兄，请子山师兄来谈一下吧，分享一下这一题。
好好好，那个痛苦的来源，痛苦的主要来源就是自己的执着，执着就产生痛苦。 那因和缘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
因、嗯、是执着，缘
是执着。
嗯，
缘、嗯、我也不太记得。痛苦的缘是什么？缘是。
缘呢，就好像，嗯，
怎么样让过去世造的业不成熟？那就是放下执着。
嗯，不成熟的
断除执着。
不成熟的话应该可以修，是指修金刚萨埵吧。如果成熟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接受果报了，我们就接受那些痛苦的果报了。当然这个造的业啊，对对对，
应该是造的业不成熟是有几种方法吧，应该那金刚萨埵是一种、
嗯、
然后证悟空性，
嗯，正悟空性也可以，对，那是更殊胜的。
那我这个痛苦的缘是什么？还没有想出来。谁可以提示一下？
好，嗯，痛苦的因还是执着？
痛苦的缘是不是就是外境呢？比如说我很执着，我很执着金钱，
嗯。
我又没有金钱，那没有金钱这个外境呢就变成了这个缘啊，因为我执着有金钱，所以我就会有痛苦来。
嗯，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对，缘是可以指外境的种种条件，就好像打个比方说、
嗯、
种子是因，对吧、
嗯、
我们种子是因，那么种子让种子发芽的那些湿度、
嗯、
温度、水、阳光这些种种的条件就是缘。
嗯，
这些缘这个因就会成熟。那么但是刚才这个比喻啊，就是举个例子说很执着于钱，那么又没有钱，那个这个缘应该怎么理解啊？
嗯，
这个外缘执着，对，那么怎么样有一些缘就产生了你的痛苦呢？这个可以再深化一下啊，或者再多思维一下。有师兄有补充没有？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因的话，痛苦的因就是因为我执嘛，有我执在，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外界的因素，就是所说的这些缘，那么就放不下，放不下的话，那么外界的这些变化就会对你的心，对自己的这个，因为有执着嘛，就是对自己的心产生影响。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执着，能够放下的话，那么认为一切都是空性的话，那么这外界的这些有漏的无常的这些痛苦的这些东西，你都认为它是空性的话，那就不会对你产生影响，那就是说也就不具备了这个痛苦的这个缘。那么说你即使有这个痛苦的缘的话，因为你没有这个执着，它也不会产生痛苦。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你自己的心没有这个执着，那也就是不存在这个因，那么即使这个外界的这些缘都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痛苦也是不会产生的。这是不是想说的说我把自己都说糊涂了？
确实啊，没错，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烧脑，是吧？因为对、
有点绕啊。
一点点绕，这个就是呢，在法本里面呢，上师没有说非常的深入展开，那可能在其他的，当然因为这一课嘛没有深入展开，对这一点来讲，其他的在慧灯之光里面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章节是好好的深入展开了。那么如果就痛苦的因和缘啊，这个可能需要通过一些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啊。那么如果说 根据刚才的没有钱，就执着金钱，那我们目前的话，你当然你可以通过中观的考虑来说，把他们抉择为空性，能够把他们看成如梦如幻，那是很好的一个见解，能够相当程度帮助你去转化或者是消除这些痛苦。那么我们如果把例子稍微深化具体一点的话，就如果说我执着是金钱，但是我的缘就是比如说我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这个外缘，我的外境，我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就会特别的痛苦，因为我的所有的生活资具啊，都不是像其他的我的朋友那么丰富，对吧？我不能随随便便去买个名表啊，不能随随便便去买个车啊，不能随随便便去旅游啊，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外境让我更加觉得是痛苦，或者就是啊，我长大了，但是呢，我的工作不理想，我的每月收入实在是太少，也不够我去支持我的那些花费。啊，对不起啊。所以就从这样一个经一个因一个缘这样来考虑，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这个袁池师兄帮我先说两句，我稍微有点然后可以一会儿。
这个解释是比较具体的好理解一下。就是说那因为你这个外境呢，是因为这个家庭比较条件比较差，那么说给主体呢带来一些这个客观上的比较实在的这种有分别念的这种痛苦。那么因为那个自心的内在的因有这个我执，还有不能够把这些痛苦能够放下，不能够如梦如幻的用空性的或者是接近于空性的这种态度或者是正见去处理这些感官上的这种感受，那么就这种因和痛苦的因和缘就都具备了，那么就会有痛苦了。
嗯，好，希望这样就是稍微具体化的一个例子呢，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啊，因和缘，执着是因，或者是对执着，它可以是对物的执着，也可以对人的执着，对吧？有这个因呢，还有加上周围的种种的缘因缘啊，这种种的缘条件，各种外境条件，才会产生一个痛苦。是，就希望从这个比较具体的方面来帮助大家理解啊。那么下面一题呢，就是后面一半呢，就是刚才子山师兄也是谈到了啊。怎么样是我们过去时造的业不成熟？第一呢，就可以修金刚萨埵；第二，还是那更殊胜的，我们通过文思修，我们证悟了，证悟空性了。那么你过去的业，也就是就是在那个空性的境界当中是不成熟的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在第七题，我们就今天就先不讨论了。上一次呢，我们其实也是讨论的比较充分了啊。大家对幸福的理解，怎么样是幸福？然后幸福为什么需要佛法？刚才在 PPT 里面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回顾过。那我们就接下来最后讨论一下第六题，对如何面对在如何面对痛苦的世俗地的七个修法里面，你收获和感触最大的是哪个修法？结合个人经历分享一下，我们就请两位师兄分享一下好吗？
还有哪位没有发言的师兄想主动发言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谈一下痛苦啊，是不是我们还请一下袁坚师兄来谈一下，分享一下？袁坚师兄方便吗？
师兄可以听得到吗？
能听到。
这个 很惭愧，我学没有深度修过，就是只是读了一下法本。嗯，但是就是可能，就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痛苦啊、违缘啊，可能会就是不会上座修，但是可能会心里会这样，就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一下，可能会帮助当时的心情啊，可以平复，或者是就是从某种意义上都转为道用，但是就是目前还没有修过。
嗯，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是学习了，修呢估计大家都没修过啊，大家目前修的都是七句和心咒，所以也就是说学习，其实应该是说通过学习，然后各位师兄觉得你觉得收获或者是感触最大的，你觉得哪方面你觉得特别特别入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学了七个修法啊，有各个方面的各个角度的。
嗯，王帝师兄。我是对，我想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件非常非常让我痛苦的事情，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反正让我真的是非常真难受的，快要坚持不下去的一事情哈。
嗯，
当时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已经学佛很长时间了，当时的话呢，我就是。有几个，但不是一个修法。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有看过莲师的这个，不是，对不起，就是咱们上师的这个，慧灯之光哈。但是那时候的话呢，因为也是第一的话呢，我就是自己就忏悔，我就说遇到这么大的痛苦，就是对因果的这种认识，就是说能有这样的痛苦，一定是前世造过很严重的这个业，才会遇到那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就是一个升起很强烈的忏悔心。就忏悔完了之后，会觉得会痛苦会减轻一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升起出离心，就是说哇，就这个人生这么痛，就这个真的是就是要出离才能够真正解除掉所有这些痛苦。那这个遇到这个痛，可能还只是当时觉得痛得受不了，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它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那你说，包括以后遇到更大的那个事情的话，怎么办呢？就说，所以这是也会让我又会产生这个出离心。还有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升起了慈悲心。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么痛，痛的都受不了，痛苦的都受不了的时候，我说我这个。那还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这么痛苦呢？那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的那个，就说天下人就不要再受这个苦了，就是那种慈悲心哈，就是会真的会产生那个慈悲心。所以就是我事后的话呢，我会觉得特别感恩，就是这些痛苦啊，就这个痛苦给我，其实给我很就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真的让我在学佛这个路上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往上走了一小阶吧，不敢说一大阶。不管从忏悔心啊，从因果的认识，从还有这个出离心，还有慈悲心来说，我觉得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痛苦这个经历的话呢，我那些心可能发不出来，真的。以前其实在这之前也学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忏悔心啊，对出离心啊，对慈悲心啊，更多停留这样一种概念上的更多一些。但是那一次的那个事件对我来说的话呢，这些心我确确实实的真实的体会到了之后的话呢，我觉得真的痛苦真的是在我学佛道上这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啊，我就这个分享哈，谢谢。
好，非常好啊。非常感谢艾米丽师兄的分享。那个，那么，我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是几年之前的一个痛苦，然后你这边的一个思维的话是学了慈上师的那个课文之后的一个理解，还是
应该好像还没有，那个时候好像要么可能刚刚接触一点，我不太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肯定还没有跟咱们慧灯禅修班开始，我大概3年前那个时候是不是看过慧灯之光的，或者听过慧灯之光的一点的，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这个是，但是我以前一直修忏悔法修的比较多，所以那个忏悔我是因果，包括在这之前对因果的认识，对于忏悔来说，我一直在修那个会比较多一些，只 是对于那个自他相换这个慈悲心这些，我没有，以前应该没有太多，但是不知道那次是不是因为受了咱们慈上师的这个课文的影响，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我那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会想到，我说这个痛苦，我这么痛苦的话还有多少人，我都希望，我说我这个不要，天下这些不要跟我受一样这样的痛苦。
嗯，
我真的那个慈悲心真的是油然而然的发出来，我觉得、嗯、哇，这太苦了，不要，大家不要再受这种苦、
哦、
所以会有这个、嗯、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嗯、三年前的事情，嗯，不太记得了那个当时。 嗯，
嗯，哦，好的好的，嗯，好好，那个确实啊，因为云台师兄呢，他本身是有一个学佛的基础的，所以呢他在面对痛苦的时候第一先会提起一个因果正见，去好好的去忏悔，这一点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慈悲心，这个都是初初的，像没有学佛的人可能还没有办法提起这样一个心的，没有办法把思维转到那个方面去想的啊。嗯，对，就好，有些，因为有些可能还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境遇当中，不一定会有这个余力和心力去思考其他人的痛苦，这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自从学了我们上师的这些对治痛苦的一些，或者是转痛苦为道用的这个七个修法里面呢，大家就会根据之前的那个经历，会更加有一些修法上面的理解和吸收了，对吧？好，我们最后再请一位师兄来谈一下。请哪位师兄呢？袁护师兄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袁护师兄在吗？
对不起，我在刚刚也插一句哈，就说我刚刚说发出那些心之忏悔，还有出离，还有这个慈悲的心之后的话，痛苦会大大的减低，嗯、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对对，首先它就是能够降低痛苦，然后呢它还是，然后第二个作用就是能够转化作为一个修行的动力。对，能够这样思维的话，痛苦肯定是会降低的。然后就首先你忏悔的来讲，你就不会把这个人就执着为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你的痛苦，而是从自身方面来考虑，是可能是自己的一些过失，自己之前种造下的一些业产生的，那么就从自己的忏悔方面来这样做，对吧？嗯 ，OK， 那么我们、
不好意思，我今天呢，可能我还有一些就是老站着这个麦，好不好？就是那我还有一个新的想分享一下。
嗯，
其实这两天网络上疯传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江歌那个事件。因为我侄女是留学生嘛，所以对留学生这个我比较关注。对于那个女孩子被杀的那个哈，就是网上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但是我看到里面最可怜的就是那个江哥的妈妈，就是我能够想象出来一个失去，就是一个单亲家庭把女儿养大，然后那失去那种痛苦，然后她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疯狂的要去找到那个刘星，要去等于就是说意思就是刘星他是那个他的室友，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吗？不知道可能会
不知道不了解，
不知道，
就稍微带
那好，就是一年前那个就是在日本有一个留学生，他叫江哥，然后呢他有一个室友叫刘星的前男友，然后找刘星麻烦的时候江哥就是帮他挡，结果呢、那个他的前男友就把江哥杀了十几刀，把他杀死了。对，杀死了之后的话呢，那个刘星呢就躲起来了，就不跟江哥的妈妈联系。然后也当时杀的时候，他的门把门关上，就门都不肯开嘛，害怕不开门。后来之后的话，一直不联系江哥的妈妈，葬礼也没有出席，等等等等，也就全家就躲起来了。然后呢，江哥的妈妈的话呢就非常生气，就觉得这个刘星他女儿为了刘星而死的，结果刘星这么好像。就是没有一点都不仗义，也没有不知道感恩嘛，还说恶语等等，我不细说了。然后呢，然后江哥的妈妈还在网上发起30万的签名，要在日本把那个他的前男那个杀人犯要去枪毙，他疯狂的在做这两件事情。 然后呢，包括网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写信，都是支持江歌的妈妈，都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留言啊，包括写很多的有名的那些作家，有两三个咪蒙啊什么之类都在写，都在支持，就都在谴责刘星的不道德，然后支持江歌妈妈要去枪要杀，就是要把枪毙那个杀人犯。
嗯，
我看完了之后的话，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我觉得为江歌的妈妈难受。这个就是他是江歌是个单亲，就单亲家，从小就他爸离婚了，他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的，这样母女相依为命。
嗯、
一方面，我就觉得他就经历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但是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真的是很可惜，没有遇到佛法。因为以他目前这种状态的话，无论他做什么，他没有办法弥补他的痛苦是解决不了的。就算把那个杀人犯枪毙了，他女儿也回不来。就算刘星能对他好又怎么样，这都没有办法的。所有这一切的话，当他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无常，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些从首先就是不要怨天尤人啊，他所有都在怨外面的东西。所以如果他知道了解这个因果的话，所有这个江歌不会无缘无故的被人杀死的。这个东西有背后的因缘，他是我们是看不到。他觉得是为了刘星就挡了这一命，但其实这个时候不会是偶然的呀，任何东西都不是偶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如果了解这个，他就不会怨天尤人，不会去疯狂的要想去做那些事情，而且把那个就是一直一直就是往外在找这些理由，找那个找那个。
嗯嗯。
但他自己这个心永远是不会平息下，他女儿失去了这个痛是没有人能够帮他弥补的。我真的是看了之后我好心痛，我就觉得哎呀，没有他身边可能没有可能有这个因缘让他了解这个佛陀这个智慧啊。那佛陀以前是有一个就是女的，她生了一个孩子，很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孩子，孩子两岁三岁的就死了，死了之后她一直抱着孩子就找佛陀，就说要佛陀把她孩子救过来，就不肯啊，就是那佛陀就很智慧，就跟她讲，她说你去每一个家庭去敲，你收集一把芝麻来，如果收集这把芝麻来之后，我可以帮你救孩子，但是呢，这个芝麻必须要是没有死过人的家里面。要来的那芝麻才是有效的。然后他挨家挨户去敲那个门，说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人？他说我们家怎么会没死？每家人都会死过人呀。所以就是这些智慧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这我谈的多，他这两天我是心情比较那个，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他能够知道这些，如果有佛法能够告诉他的话，他的痛苦才能真正的解决呀。外面所有这些东西，包括处置那个杀人犯，处置那些都没有用的，他解决不了他的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痛苦呀。哎呀，我觉得这两天看了之后，我觉得就是那种很无助哈，就是想帮根本也无从，因为也不认识，也没有可能就是能帮到。但是我又觉得真的是，如果他能够有缘遇到佛法，有人能够按照这些方法来让他引导他，他心里面的痛才能真正的能解决呀。反正哎呀，我就这两天看的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痛苦怎么面对痛苦，真的世间人真的很可怜，如果没有佛法这个引导的话，遇到这些痛苦他是过不去的呀，他这一辈子他都毁了，他没办法过去的这个痛苦。好，我分享到这边了，耽误大家时间。
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如果没有云台师兄分享的话，我们一般像尤其是我吧，基本上还是这方面的例子社会新闻看的比较少。对，确实可以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啊，看到无常，看到因果。看到没有佛法，作为没有佛法武装起来的，没有佛法政治政见的人是多么的可怜。也看到我们其实现在能够如果从幸福的角度来讲，法本上面上师也有开始说，我们现在能够过一个比较安稳的日子，然后还能够有时间来修法，那个是人间的顶级的幸福，我们真的是应该珍惜，对吧？我们能够遇到佛法，还能够信佛法。还有时间去修佛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机会我们得要好好的去珍惜，要好好的利用。然后对于其他的那些真的是目前还没有他的缘，可能还没到他的根还没有熟，所以呢他可能目前还没有走到佛法这一块，没有进来。就是我们除了有世界上面有非常多的人目前还不信佛的，是吧？我们除了对他们保持一份那个慈悲心以外，我们真的是应该珍惜自己的一些福报，好好的修， 修出成果来，哪怕修成菩萨，那我们就会有更加的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能够给他们 指一条那个解脱的路吧。好的，那么其他师兄今天时间也是不好意思拖得比较久啊，我们对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来讲也好，然后从这个面对痛苦的那个修法收获啊感触方面谈的也好，就花了稍微多了一点时间，那么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上师的法义，能够更好的修行，能够提升信心。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阶段的第一阶段的复习课呢就上到这里。很随喜，很感恩各位师兄的分享。我们接下来最后呢还是普贤行愿品回向，圆满回向啊。希望下周再跟师兄们一起继续共修。